好，我们早上讲到28页上篮的这个倒数最后一行，就是说，其实谈到这里哈，就是大家你看这个问跟破的这种模式都是怎么样？问的人呐，向来就是以他的实质经验做基础来问说，啊明明有。他碰到你就变成明明没有了，哎，那就明明有，是不是？所以这个问题就在这里。所以我们怎么样来，怎么用一个适当的方法来突破这样的一个执着？像我们这边有一个问题说，如何清楚感知法无我及人无我？很难哦，不过其实可以。这个其实跟我们之前上《阿含经》里面那个从法住智后的涅槃时，其实要领也是从这里延伸出来的啊。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善巧。那第一个我们要破它的话，你不可能像我经常讲说，在佛法里面，我们经常会得到就是佛跟你讲一切法无自性，这是个结论。那这个结论我们就是拿来做验证而已啊。但这个结论比如说我们同样都讲法无我啊，讲人无我，但我们不是在课里面经常也举一些例子帮助大家去抉择，同样大家都认为认知，可是怎么一经过一抉择就发觉我们的看法有点问题啊？是怎么发觉说你这样的讲法啊，经过这么一个角度的话，化解就是说，像早上我讲的，如果你认为你空很了解，但为什么碰到灰空的时候，你就化解好像，怎么会变成这样？要没有经过另外一个角度琢磨，你的见可能会有问题，是不是？好，那同样的问题啊，我们现在佛法都会跟你讲一个答案。啊，法无自性啊，种种的道理，那很多人也都很容易去得到这个答案，但这个答案恰不恰当啊？因为它只是一个结论式的话语，就是说我告诉你这样，但怎么样走过去？我先给你一个答案，那再告诉你怎么走到那个答案。就像苦集灭道，你注意三转法轮有什么现象？啊，他第一个他就讲说。一个是，比如说我们是事、劝、正，对不对？我不但告诉你，我鼓励你，而且我也正到了，所以他会先告诉你有这样的苦集灭道，还有路怎么走，还有实际的经验。所以佛法从三转法轮里面讲出一个很实际的特质，它不是一个理论，它不是一个哲学，它是一个可做到的，而且它。献给你看，告诉你怎么修，然后怎么到。从四谛里面，他告诉你灭道是如何，但同时告诉你如何修道。那修道的对峙，只要是针对修什么苦集，一条路很清楚。所以我们现在谈这些东西都是很清楚，就是前面一直在问问的人，其实当然是龙树菩萨啊。当然，这个整个中论主要是寄送而已。那这个是青木用这种帮助大家理解，把它定出一个更详细的问答式的这样啊，大家更清楚。那这个例出来的时候，我们发觉他经常用拿现实的例子，这个现实例子我们最难反驳啊。这个就讲说，像我们学唯识的人啊，明明有外面你跟我讲一切唯心所造，怎么讲我也很难接受，是像我们现在哈。我经常讲说，我们学佛，我务必要拿来实用。我们可以唯识的道理懂得非常非常熟，但也可以同时你对唯识懂得很熟，竟然同时对世间也这般认定说，我心外有法，而且真的，那真的意义在哪里？也就是说你学的法跟你实际上应用是拉开的，那这样意义并不大。所以很多的唯识学者 可以把唯识里面各种比较，各种各个立场做很多的比较，但他的内心稍微一点改动都没有，他相信这世间还是实际的，这样的学习没什么意思。好，那正因为我们对现实，因为他所举出来就是说世间有这些相啊，现有镜面相啊，是镜面相，所以怎么会没有成跟坏呢？明明有看到东西成那坏，你一现在跟我讲，就算你说服我，也改变不了我的认知了。好，我们也你跟我讲说法无我，人无我，那怎么看？好，所以佛法不会要你自我催眠的，或是一种勉强。你跟我讲法无我，好，我就法无我，人无我就人无我。可是你内心有没有真正信受？没有啊，他明明有我啊。甚至还像我们现在学佛是怎么样，我们明明是站在我的立场才学，而且很重要啊，我学佛的时候千万你不要打到我的自尊心哦。你可以讲，你告诉我修人无我法无我，我都愿意听，但千万不要伤到我这就是我们现在学佛最奇怪的现象啊，就明明要破我啊，你千万又要保，你就又百千万百计想要保护我，这就是很怪的。你怎么可以误会我？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我一直我，你就把哪里才能人无我，暂时不要谈。你为什么会这样？你先让我的心欢喜，我才跟你讲人无我法无我。那心不欢喜，你不要跟我谈那些都没用。那么提摩奇不好的话，其他都不要谈。现在学佛学到这里，是，所以你看修行要忍了不容易啊。好，所以佛法会不会告诉你这样？佛法不会那么没人性的，佛法会告诉你，所以说你开始应该了解整个系统，了解道理。你做不到也没关系，以你现在能认知的，他说终究这条路会让你走到正二空。不过你开始你要知道，他会跟你讲这彼此的因果关系，所以你要知道我们现在不管是持戒修定修慧的因果关系你要很清楚哦。你不要傻傻的就是啊持戒修定修慧啊，为什么啊人家就这么说啊，我就这么讲啊，那定跟戒跟定的关系有关系啊，而且是很强的关系啊。所以这种阿含经我们谈到那种法法相因法法相异的那种关系，就是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你唯有这样看每一个东西的意义跟修行，你才会知道怎么修，而且欢喜修，而且修偏了你也知道为什么，因为它彼此因果关系。好，你现在知道了哈，那现在你还有持戒，你还有亲近善知识听法，那听法的时候你这些资粮应该准备好的，好了以后那我告诉你，你先达到一个程度，达到程度的时候你会慢慢看清楚你的身心，那看到还是世间法，但当你看到你的身心的话，我告诉你如何抉择，而这个抉择从开始之间我就告诉你怎么去抉择，答案是先跟你讲，方法慢慢应用。所以他不会告诉你说我讲完你就正功有了，那个是术士已经修了很久，但我们现在且不管我们过去怎么样，整个修行的道之地很清楚，所以我才乐于从基础学。像现在很多人在学广论啊，学啊，然后就说我现在应该要下师道我没修好啊，我不能修中师道。这有点怪怪的。你整个我一直在讲啊，你上师道不了解，你怎么知道什么叫下师道？因为这个中论里面讲了，上中下是相互比较的。你不知道上如何知道中下，你不知道下如何有中上，所以了解整个系统是一起了解的，修的时候再坚持修，是不是？即便你现在整体了解未必了解的很完整，但至少整个方向不要颠倒，整个方向不要颠倒的时候建设从基础上来讲，所以我知道我在此时我应该定位在怎么样的修学，而修学这一段的目的在哪里，而这个目的怎么向于哪个地方，是不是？如果你比如说你现在修中师道， 共生闻法的部分，你应该知道我修这个地方我依然是遵守的持守的菩提心。那为什么这一段如果我在中师道的法修不来，你应该回头去看是不是下师道有问题啊？那你底下没步，那修修都到最后出到哪里，你会不会走到正生闻人的路？不会，因为你是菩提，修菩提道的。那你修菩提道的时候，你经常目标是什么？所以说任何一个法修完都会回向菩提，是不是？像普贤行十大愿也是啊，每一个法都回向菩提，所以不会动摇。每个彼此的关系，到最后我们才会走向奢摩他毗婆僧。你不可能一下子跳，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要么谦虚一点，有时候又不是很谦虚。所谓谦虚，就是我们每个人就像我们大家都想 学天台，都是圆顿之观，圆顿，不过那个顿都变成顿掉了顿，顿得远远的了。你没有一些基础，你怎么修圆顿之观？是不是？我们都认为我们可以修毗婆僧啊，甚至我们认为我们也可以修禅定，可不可以？其实大概也可以的。不过你有没有考虑，如果禅定真正要具足因缘，应该有哪些条件？你晓得吗？你没有，所以你就算有，连起码判断禅定的正不正确都没有的话，你很容易产生未定，未着他。你这个未着的他，到最后你这个小心小量资金也不清楚了，到最后就玩弄定，整天就在把玩这个定，玩那个定，不知道借着定来琢磨你的心，以便于让你解脱。结果到最后以前志向很高，给你个小甜头，马上就忘了我是谁。所以后来整个人到最后由因修定故生众多禅定之慢心，有没有？有，是不是？一直在玩弄定。所以你说怎么知这个清楚感知？因为那个人无我法无我不会跳出来的，我在这里你来看我，我没这种事情。你必须自己从，因为尤其是怎么样，人无我法无我从哪里？在一个不懂得对治自己的众多烦恼的，你看不到，因为没有一个人无我法无我在那里，因为所有障碍你人无我法无我的刚好是你的我跟法，所以你不从于我执法执去破，你怎么去跳出一看到法无我人无我？所以你不能站在一个纯粹贪心的立场去期待一个正的果，不可能嘛，是不是？所以我们怎么去感知？其实在现象呢，这个东西不是一个我们在佛法里面有引用，它不是有一个好像很一个具体的东西在那里的。比如说我们在从佛法里面会用一种等相似的，就像我们那个色大圣人讲的法界等流。法界等流的意思就是跟法界相应的。那像我们现在法界等流是什么？无常不是等流吗？从于我们现在身心，你看从小到大的不安相、无常相，这就是跟空无我法无我相的，从这个地方来。那这个地方是不是带着真的对法的认知？就是不是很亲近？还未必。但是不是等流？所以佛法在依于佛所证的道理，依于法界性相应的解说。当然还是施舍，任何语言都是怎么样？都是世俗的。那充其量它是顺圣意的，不过都是世俗的。所以这里面有没有直接真正的空意会显现出来？那必须将你的心依教奉行的放下，否则永远是在世俗地里面。第一地圣意的第一地是怎么样？言语道端，心行助念。好，它是这样，所以你必须要掌握的道理，所以很多道理里面我们不可能一下去证空，而是就一般正常道来讲，他会先知道说法，我先认知它为什么存在。所以在唯识里面会告诉你五蕴是怎么个相，十二处是什么个相，十八界是什么相，什么叫十八界，什么叫三界， 包括我们欲界还有诸界之中的爱关系，他讲那么多不是无聊，介绍那么多的知识增加你负担，他要你得到一个原理，人众生的人执、人我执、法我执，因何因缘而失色。好，知道，既然知道人如众生相是如何，那我当然才好好破它，我才有机会破它，不然我不知道它是怎么相，我怎么破？好，所以有时候我们他说啊，我要修定戒定慧，断贪嗔贪嗔痴。你告诉我，什么叫贪嗔痴？你是不是真的了解贪嗔痴？什么叫贪？贪从哪里来？对不对？你们拿着刀子乱砍，你也不知道敌人在哪里。是不是？你像我们现在勉强制压你的贪，你能不能根本制压？那是对治而已啊，它不能真正去除那个贪。为什么？基本上根本的贪从哪里来？从你对境跟能源所缘的心的认知。这个认知刚开始好，仿佛没有涉及任何好坏，但它却是一切烦恼之根源。所以你不知道这一份颠倒的执着，光只从这个颠倒底下的其他枝末的烦恼去对治，没用啊。所以我常举例嘛，你在梦中里面很知道说啊，这个是好，这个坏啊，我在梦中里面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偏偏你就最差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不知道梦是假的。请问你这样修能修多久？你能修哪时候出来？所以我经常举这个例子，大家留意啊，如果方向一错，你只是不断在修人天福报而已。因为你在梦中里面，其实真正的修行是利用是梦中一切，它是要观想什么梦为假，这样才是修行的会归处。如果这一点没守住，梦中里面你再怎么勤苦的修行，终是颠倒，就是这样。所以怎么样认知？从现实的经验里面，我们最容易感受那种无常。所以有什么观无常？乃至我们现在假如有机会，这种无常还是比较偏向什么具体有为的看法。从你现实的无常感受苦，无常故苦嘛。但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东西？从那五蕴的行苦，这个行苦很难看到。这个辛苦在哪里？包括你在快乐都辛苦，对。所以我常讲说，众生容易断苦苦，最难断辛苦。苦苦知道一断就会跑到乐，但断辛苦的话，不但苦要断，连乐也要断，这才会究竟，是不是？但众生如果不了解的话，只知道要断苦，要没有看清楚原因在哪里，一旦苦让你断，你有苦还知道修，断了苦以后道业就停，断了苦了以后有乐，哎，这个我喜欢啊。所以道业往往是在什么去掉这个相对苦的时候，得到相对乐的时候，完了道业停，是这样啊。所以你看到我们现在讲到明明如何，这个佛法不是一种跟你我在这里讲，就是说他不是故意要跟你扭曲掉。你认为明明有，当我开始为你的认知做以解析的时候，跟你分析的时候，你发觉你的明明有竟然无法说服自己。中论只是讲这一层而已啊，是不是？你认为有的，我就用你的思维，用你的经验，你用世俗的角度来认为它有，我同样用世俗的角度，用世俗的逻辑跟你讲说明明没有。我不是我来打破你，是我告诉你，我用你的思维把它拆过来，用你的思维破你自己呢。整个中论不是这样吗？是我不容易讲清楚了，否则它其实就是它让你接受，并不是我强制你接受的道理，是你的认为，然后我用你能理解的道理为你分析，到最后去看到，哎，的确我错了。所以真正让你改变的是谁？是你原来的知识破掉你原来的执着。修行本来就这样，修行从来不是由一个权威者逼着你相信，就以你现在能接受的去让说服你自己， 所以 佛法是你现在能理解多少，我就为你开显多少，一步一步让你心开意解的解脱，就是这个啊。这个所以佛法里面这个无尽的妙用啊，智慧在里面。所以当我们现在想要知道如何清除啊，其实这个清除的时候，如何清除很简单，不要急着去否定它，先看清楚它。你觉得我有我执啊，像我经常引那个宝积经啊，宝积经说菩萨先观心相啊，观心相说我的心在哪里，是在贪里面吗，在嗔里面吗，在痴里面吗啊。那所以在修行的时候，有时候先一开始急着去把贪治掉，当然我不是说纵容了，大家要了解意思。但就像说我们现在如果身体有病，我赶快吃镇定剂或是那种止痛剂，这个反而不知道你病在哪里。所以有时候必须要让那种你哪里痛哪里有问题，这个反而有征兆你才能治病嘛，是不是一样的。你有时候有贪，只会很大贪，马上治那个。其实有时候你必须要从你的烦恼当中认识烦恼，从你的生活当中的不自在去认识你自己，你看到这个东西从何来。所以不要急着用一个笼统的概念说，哎呀，这不好，人家说不好就不好。不妨稍微停下来看一下，我为什么会这样苦呢？看一下啊，你急着制压他，老实讲也没有真的制压他了，因为你只是一时压抑他，你并不了解他嘛。所以不妨有时候先停下来看一下，看清楚以后啊，你比如说我们有的人烦恼很多，我们也不可能一下谈到什么空心，你要讲说我这种人啊容易起烦恼大概是哪一个地方来，是我也不会无缘无故起烦恼，我一定有什么因，那我会慢慢清楚，因为这样的因我才有这样的烦恼。所以这个时候先从这个烦恼去分端，是从这些开始去对治啊。甚至我们到最后会慢慢就会观察，是不是有贪，是不是贪是我的心，是不是嗔是我的心，是痴是我的心。但贪是重因缘啊，贪有这种东西才叫贪，如果没这些能贪所贪，贪不成，是不是？这时候方解说实无心可得，它是源于贪，观察心为何啊，是这样的，观察这个心不可得的时候，它才真正放下。好，所以说你看反文字性是不是说不要听，不是，是在听里面的，从你这种听里面才观察这个。其实反文字性跟安波法如果在某个意义上是不是一样啊。我们是不是先抓住呼吸相，是不是先取相，是不是，然后再种种取相起这个事相以后再来观这个呼吸的事相。所以呼吸观到最后是不是会走向心无常法无我，那不是观到实相。而且不过观实相的刚开始是哪一步，所以六妙法门指啊，属随执是属于指门，观环境是观法，六个法其实就是指观。前头以指抓呼吸相，然后后头观破这个呼吸的实相，那呼吸的实相会怎样，一定不离心。所以它的原理也，你们可以看到法基本上即便善巧不一样，它会通的地方是不是相同，它一样。黄文文之间是如此，所以它会先把你的所缘的相先抓住，抓住以后你才有资格去分析它，看清楚它。所以声闻人有分析虚空观，菩萨有没有虚空观，有啦，只是声闻人以虚空观为主，菩萨能不能以虚空观为方便度，也可以啊，怎么不行，也可以啊。从这种不同的拆解当中慢慢了解这种东西的相依性，但一定会看到相依性。如果只是做无尽更细微的分析而不能看到它的相依性，你不会正懂的，你只会看更细更细更细，细到何处，细到所有的细根本没有真正的细，所有的细都是以你的业力所限制的细法，又不是真细。所以你只能细在细细在细，细到最后也看不出缘起虚空，你必须要依于道理能知道缘起虚空，要这样否则的话 看不出来。所以就从这个方式慢慢而入的。那我常讲说，假如你做不来，因为你整个系统你了解，我若发觉我修定修不来，那你去看啊，修定资粮要有哪些啊，那你去检视啊，我现在觉得我可以修定，那你修没关系，基本上不反对你就修，可是你怎么久修都修不来，那你回头去了解修禅定要有哪些条件，你开始一个检视，嗯，我戒不清净，去把忏悔啊，去把弄干净了。那你看看，虽然在某些戒法还可以，但我的心不清净，我以色欲界意多，欲界烦恼还重，我没有呵护意。你这种呵斥，你经常还纵容饮食，纵容睡眠，纵容这些烦恼，这些欲界很重的烦恼，你没有守护，所以你学不来，好吗？从现在，有的人修了老半天，到最后啊，归起细心点头来啊，就还难快。你信不信？不然你试看看，你看整个都啊，算了，从头来啊，什么身份地位都不管，从头来，哎，一下就跳上来了，还他死心快。我后来就发觉，这种东西其实到最后，干脆一点啊，杀你一点，直接面对，该准备什么，我照步骤来。我在那折腾，就像那个修禅修啊，修禅修那个论里面谈的，刚开始修不清楚，哦，比如说我们画画画不清楚，刚开始学画画画不清楚，应该怎么样？你一定要重画，不要在那里改，不然立刻白涂了老半天，那怎么画？不行，就是你看习画的人开始学画学都画不干净。整个关都不清楚，整个你就做一个意捏掉丢掉啊，那重来。观察也是，你发觉怎么修都有模糊，好，起个念头重来啊，其实所谓重来也不完全重来，不过这个意思好像重来，那好像觉得我们修怎么啊，老师讲一直在那修修补补修修补补啊，全部打掉重盖完了，快就是这种情形。这时候你发觉您就这种舍心全部拔掉重盖，还那以前的资粮都会回来归就位，因为还那都有用。你以为打掉什么都白费，没有，还那打掉的时候很多以前的善法功德，因为你这份心全部积集在一块，还那会回来，是这样的啊。所以我就讲说，这个整个观念呢、啊、一定要很清楚，那一旦很清楚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如何前后检视，对自己不足的一定要很清楚，然后逐步的从这里来。所以你开始逐步做的时候，你整个修行的心就开始落实下来。像我们现在经常就是我想修，但不知何去何从。可是当你路清楚了，而且开始着手修，就算还没到地方，你都安心了。就好像说怎么样？我退伍了，我坐船回台湾。哎，虽然还没回台湾，不过我知道我毕竟要回台湾了。我已经上船了。这条路虽然要坐一天的船，不过我也安心了，毕竟已经离开这个军中了，我不用再受他束缚。我还没到，但我已经上路。所以一个人对佛法的理路要很清楚，而且开始逐步开始修的时候，其实身心所得的安定早就会纷纷现前了。你信没？从以我安住于法的修行，那所得的滋润，其实不用等到你到位才感应，从你开始修就感应。那我们现在有时候不感应，就是因为路也没很清楚，知见也不清楚，信心也不具足，所以你会发觉修的时候内涵还有一些杂度，信心不具足，不清净，所以好像不全然啊，要修不修，对世间的割舍还有所保留。所以经常两头不为难。好，我们接着来看哈，这个如是推求，实事不可得，故无成无坏。问曰：且自成坏，但令有法有何救啊？就令有法有何救？就是不管你谈成坏啦，有就是有啦。答曰：若离于成坏，是亦无有法。若当离依法，亦无有成坏。问题是说，因为你想他，因为他想由成跟坏来证明法的有，是不是？他你看法有没有？你看他那个有成坏啊，在那里成坏啊， 如果法没有，我怎么会让我感觉到有成有坏呢？因为他始终认为他看的是正确的，没想到他所看的跟自己的颠倒妄想是其实才是直接关联。但他因为他相信他的眼睛，他认为说明明有成坏，所以有法。好，那他想要用成坏来证明有法，那怎么证明都证不来，所以干脆说，那好了，我不谈成坏了，我刚才算我的计划错了啊，我诡计不成啊，我现在不谈成坏，我直接讲那法有没有？那现在这边说，对不起呀，你已经告诉我成坏，我就用成坏继续打你，哎。怎么讲？离于尘坏怎么会有法？是啊，离开尘坏你怎么去证明有法？你说我离开尘坏我来谈有法，问题如果离开尘坏怎么证明有法？啊，若当以离于法亦无有尘坏，离开法无尘坏，离开尘坏无有法，因为它是相依而成就的分别。好，离尘坏无法者，若法无成无坏，是法因或无或常，而世间无有常法。如说离尘坏有法，事实不然。你说离开尘坏有法，这个没有道理。要是有常法，常法就永远不会坏的。问题世间找不到那个东西，由你拿出来啊，有没有一个永远在的，都不会变化的？没有。再过来，如果不是常法，就是无，对不对？啊，无你说有不合理。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用一个很清楚的道理，你现在，所以我一直在中论里面，我一直在谈着，当你要认为它有，请你告诉我，你讲出一个更具体的理由。啊，我常讲说，以前常一个讲笑话的，你伤我的心，啊，那当然我们就学禅宗，那你心让我看伤到哪一个？没有的话，你怎么说我伤你的心？你误会我，那请问你我是谁？那没有我怎么误会你？你恐怕连自己都误会嘞，是不是？你我如何我如何？请问你当年就像佛法在讲这个，其实我这样讲是一个用比较通俗的，其实佛法就是这样讲啊。有人伤害你，你是谁？若这个法不可得，所有的伤害也不存在，是不是？所以后来佛法在对峙的是什么？他不会从伤害里面去寻求一个离开伤害，因为之所以伤害能成立，是谁让它成立？是我让伤害成立。为什么我让伤害？我让我成立才有被伤害。所以真正的烦恼根源是我自己，我自己让我成立，才让别的可以伤害我，让我成立才造业，才有业回过头来伤害我。所以整个来的问题都在哪？都在自己的颠倒。所以应该忍耐的是谁？应该降服的是谁？那一个自己。所以整个对，后来就是我们说，所以我在讲说修忍辱，从哪里才是真忍辱的下手处？忍什么？忍那个强要把我抬头的那个心啊，忍这个心不要让它起来，忍外面无实了。为什么？因为你再怎么忍，那个背后不断创造烦恼的你自己啊，还会给你带来很多烦恼。所以整个修学佛法为什么忍会有意义？其实是忍在哪里？所以我一直强调这个道理要很清楚啊，你就比较容易修忍辱波罗蜜。是，所以现实当中能好好精进修持的，其实你会发觉一个人要能抓到要领，真正修这种忍辱行啊，我相信人天欢喜啊，因为很少人愿意这样修啊，对不对？我们大概就是我忍下来，我忍下来，有机会报复，没机会我就忍下来，谁叫我那么倒霉。你要知道这种忍下来里面，强忍下来的东西其实隐藏的烦恼，你知道吗？一个人经常忍下来是吧，有时候到最后会产生，因为他一旦忍，他这个表象的忍就是有隐藏的好跟坏的心，有其实是隐藏的对立的心。所以有的人忍刚开始的 面对逆境的时候非常柔软，但是一旦熬到逆境熬过去的时候，会是一个很极大狂妄傲慢的人。有没有这种情形？有。你会发觉在苦境的时候，这个人真的既有理想既有抱负，一旦得到了尊贵的位置的时候，有时候忘了我是谁。因为他那个当时的忍耐其实是有一种为的忍耐，小不忍则乱大谋，所以他能忍是那个大谋等着他。是当我得到大谋的时候我就不忍了，不是吗？所以修行人不从这里的，因为这样的人隐藏着烦恼。是这个要么看清楚的时候，我们不容易看到我们的烦恼心。所以修行为什么老是就说奇怪，边吃药怎么都不会改进，因为那个药里面又有毒，边吃边中毒啊，就边治就一直依赖着它，哎，类似这样的情形啊。好，哎，世界无有常法，如说离尘坏有法，事事不然。问曰：若离法但有尘坏，有何救？答曰：离法有尘坏，事亦不然。何以故？若离法随尘随坏坏啊。是故离法有成坏，事事不然。所以你看，我就讲说，你今天要认定一个东西，你找个理由。结果发觉，我们认为说啊有法，为什么？因为有成坏。那为什么有成坏？因为有法，就是又来的恶性的互相保证。所以现在就是把你的保证开始打开。我们现在不谈，你这个能不能独立？我要的就是你说明他有，那我就像我早上讲的说。你要说它有就要符合自信原理，自信原理就不带缘，一旦带缘就无自信，这是我们共同的理则。好，你现在跟我讲说有法，好，那我说有法离开尘坏有没有？有法离开尘坏找不到法。你如果说存在自己存在不需要靠尘坏来证明嘛，或是用其他的角度啊，可是显然你任何一个东西的执着都无法找到一个独立不需要靠任何外缘就能存在的，你找不到，无啦。 是所以说你认为你理直气壮，你就拿出你理直气壮的道理，能证明你所执着的东西真的可以值得你依赖，值得你执着，你找不来，找不来，找不来，现在就是道理找不来，不会死心，等环境逼迫你，你就会死心。所以我才讲说，像有一个学生说，那我们观不来怎么办？啊，我们有时候会误解观空，以为对的。我说啊，这种情形啊，你以为你知道空义，而且在观空有所成就，可是偏偏做，这怎么办？我说，有福报的会碰到倒霉事。没福报的会一路顺风，知道吧？有福报的碰到倒霉事才发觉说我观空无效啊，还来得及还钱。那如果是没福报的就一路顺风到临终才发觉，诶，没用啊，来不及的啊，延误就医，你注定死了。所以请问好坏怎么分啊？像我们现在正倒霉的时候，以我们这个老实讲，我们看到有人在倒霉，老实讲我有时候都暗暗拍手的。为什么？他终于有机会去好好认识自己，是不是？那这样很苦啊，没关系啊，苦一下而已啊。你说抬砖块很苦啊，没关系，那是金砖，那金砖你就愿意苦啊，流汗再多都没关系，金砖，对不对？因为我现在给你的是金砖啊，为了让你能抬金砖，所以我要让你经常在锻炼体力。你锻炼体力的时候很苦，可是因为你体力锻好，你的金砖可以多搬几块，不是吗？所以见到你苦的时候，我不但不会觉得，所以有时候啊，菩萨，如果你跟菩萨讲说，哎呀，我现在好苦啊，希望你离苦得乐，好，我帮助你离苦得乐，好，继续苦。要是我会这样。那我这么笨的都会，活菩萨跟你一样。也就是说，你明明在倒霉，那越求越倒霉。为什么？因为你真的为了离苦得乐，可是佛认为继续倒霉会离苦得乐，所以我只好保佑你继续倒霉。你股票没涨，你很苦， 可是我发觉股票把它跌光了，它可以离股得了，我继续保佑让它股票跌光，是不是？我真的很顺众生啊。可是我的顺法不是顺你的颠倒心，我是顺你的正当因缘，是不是？否则的话，你本来会因为股票涨会起贪着，那我让你涨，那不是越倒霉啊？所以我只好啊，恒顺众生，这时候就恒顺众生了啊。所以那个恒顺众生不是那种你想要，是不是？所以有人观错，我说福报大的话会有倒霉事，提早觉醒，是不是？有意思吧？好，我们来看啊，44本故事，若法性空者，贼当有成坏；若法性不空者，亦无有成坏。我现在从另外一个，法性到底有没有？有无都无法谈成坏。好，那我当然就法性若空，若诸法性空，空何有成坏？若诸法性不空，不空则决定有，亦不应有成坏，是不是？那你现在来论说，我们要讲说法性为空，这不是我们之前是一开头今天早上谈的，我们经常是由成住坏空来说它为空性，对不对？不是，法空性没有成住坏空的。那我们好像是从成住坏空去理解空，对不对？好，那我们是不是真的有成住坏空来帮助你理解？我们看到的，你要把我的确是从成住坏空去理解空性，但这个成住坏空的真正理由，什么为成，什么为住，什么时候坏，什么空，你要了解，否则你执着实有成住坏空，然后用成住坏空要空一个法，好，就像早上我讲，我就算把那个法空掉了，我却成立了成住坏空。我成立的成法、住法、坏法、空法，那你空半吊子的，空的别人竟然留着自己，是不是？那这个哪叫空？所以成住坏空是以世间世俗地里面的成住坏空相，我们广泛一切即成住坏空，就是说成住坏空无此法，既无此法，如何成住坏空？前面这个讲了。离以成坏，是亦无有法；若当离以法，亦无有成坏。所以，当我们由成坏来说，由成坏看这个法无，这个法无谁让它有成坏？所以你看啊，从生灭里面谈无有法，以无有法回头来看，连生灭法亦不可得。所以成住坏空，但都是众生依于自身颠倒形成一个成相坏相，那就是在你的众多施舍里面，这些众多施舍法都是带缘生，带缘生，生生灭灭，生生灭灭，你看到的这个成住坏空相而看到无有法，然后再看所谓成住坏空本身亦是施舍因缘而没有真法，这是中部讲堂。好，成坏若一则，事事不然。我们从一个空不空来论成坏，再一个从一义门来论空坏，成坏啊，就是从性空不空这个地方来论成坏。现在是从一义门来论成坏，推求成坏一则不可得，非故意相故，种种分别故，明明成是成，坏是坏。好，所以你要把成坏当作一，以世俗地不合，是不是？明明我们对成坏有一定的定义，怎么可能把成坏放成同一呢？又成坏一不可得，非故无有别故，以无因故啊。怎么样？它为什么是无有别故？成跟坏啊，都没有实之法。众生认为这个角度叫成，这个角度叫坏，但实际成坏都相应待，两者都有共同法，你说它不同，但它有同处，为什么？皆是无实之法，无因，不是真的。所以看似有别，实无真法，看似啊 你又不能讲义，因为从世俗地的角度成跟坏又不一样，从第一地的角度一切法成坏不可得，所以这两个又是不义，是不是？所以你要从这里来证明成跟坏也证明不了啊！再过来啊，若以物质，若以眼见而有生灭者，则为是痴妄而见有生灭。他直接就跟你点名了，点出来了。若为以眼见有生灭者，因何以言说破事实不然？他说明明眼见有生灭啊，你为什么用你的用什么种种理论来破啊？直接跟你讲，事实不然，可以故。眼见生灭者，则是愚痴颠倒故。哦，愚痴颠倒故。好，见诸法性空无决定，如幻如梦。但凡夫先是颠倒因缘得此眼，今是意想分别因缘故啊。眼见生灭，第一义中十五生灭，对不对？谁让你看到的？先是颠倒因缘得此眼，而这个眼还真的用，我上次不是讲，我们看东西是靠眼睛看吗？眼睛是在诸根当中以它为特胜来表达，其实它的重眼看啊、哦。所以这个例子就像梦中里面，你看东西是靠眼睛吗？对，梦中你也看东西啊，对不对？你也很清楚啊，哦、看到门你会知道要从门，不会爬窗户啊。可是梦中看东西闪的路知道懂来跑来跑去是靠你的眼睛吗？但你到时如果你如果做了一个瞎眼睛的梦你就看不到了，是不是？你如果梦中里面刚好在梦到一个玩游戏哦，蒙着眼，哎，你真的也看不到呢，很奇怪呢，从头到尾也不是靠眼睛，而且眼睛一蒙还真的看不到，这样知道吧？有意思哈、哦。哎呀，看又不是靠眼睛，瞎的还真靠眼睛呢。不是，瞎的都是心瞎，看也心在看，对吧？啊，所以每次都是，你看，我们都是用眼睛、用耳朵，其实是用你的心去攀指啊，只是因为找不到工具，又找不到证明我可以攀岩，所以我就召回一个眼睛以证明我存在，我用眼耳鼻舌身意证明我存在，但除了眼耳鼻舌身意要证明我存在还不行，所以我自己内心又生出色身香味触法啊，那这样就可以了。诸因缘具足，我终于得住，所以我就住下来。你看你多辛苦啊，编排你的窝，然后就住在那里，你看编排五蕴，我住在里面，其实也找不到我，对吧？四言名色，名色言事，就这样。十二缘起就表示你这个道理，很有意思啊、哦。看清楚了以后，停下来了。所以你有时候我话题说，你与其这样一直瞎冲，不如有时候告诉你，停 ，stop。有人呢、哦，每次碰到，师父，我跟你讲，我等。不啦，我先爱讲，妈，免啦，你先等嘞。因为，然后你怎么不让我讲？因为我知道讲也没用。哎，有时候你要讲说哈，人家有时候一直要解释，因为他觉得一定要有他内心有一定的答案，所以他希望得到这个答案。可是这个答案只会增加他更多烦恼。有时候你必须你怎么样？你不能马上顺着他，有时候要顺着他，让他讲啊，给他答案。有时候你跟他讲，让你等一下，他要讲的时候，你稍微给他一个，你挂的是不是这个？是，可是他不是这样，哦，这样，哦，我卡在，就这样，他连讲都不用讲，因为只要跟他讲，你所挂的不存在，啊、哦，我不是讲说，哦 ，keep put， 他骂我，不是的，他骂另外一个，哦，这样，哦，我昨晚都没睡。白闷的在自己去虐待自己、啊、所以有时候你跟他不用解释，你就跟他讲假的，他就哦这样就好了，你继续跟他绕，所以有时候我们辅导人辅导到最后被他辅导去了，哎哦，我讲说有时候他讲到最后哼鬼也要提前，我听他讲到说，因为他很会描述，大概也常讲了， 这你描述都把那个那种苦讲得非常细腻，所以我们一听也整个火气就起来。所以有时候就是你跟他，你听他讲，讲到最后你就跳起来，到最后他说师父没那么严重了。戏弄师父啊，你看他把他讲那个活灵活现的，你也跟他跳起来，他才跟他讲没有了，我只是讲给你听啊，没那么严重了。他讲完他高兴，你高兴，那师父我请你吃饭，他还能吃得下，你看，这都没问题。有时候你傻傻的就随着境转，你怎么渡人？你都被渡走了都还不知道，类似这种情形。好，我看，所以说你意先是颠倒因缘得此缘，所以这个是个颠倒眼啊。所以以颠倒眼见颠倒成，然后就以为实有看，实有见到，然后以此能见。你看啊，眼睛啊，眼睛只是在看东西，它还不是光看啊，它是从看当中证明有一个见者呢。眼怎么那么快？这眼见色不是光眼睛在活动啊，其实当你眼见色的时候，有眼跟色成形成，有眼识可以生的时候，其实光这个眼跟色的作用还会跑出一个见者，所以都是从这里相互，由见者形成见，由见支持之见者。所以这个烦恼，我们的烦恼是从多面的支持，所以有时候我们先来，虽然有些地方啊放下了，但当你放下这一手的时候，其实你化解什么？我放了都没感觉，因为当你放下一端的时候，你马上从第二端其他地方拿到更多的知识。啊，我降服我的烦恼的时候，以为放下，对不对？你看我现在本来执着这个，我不执着。你看我多伟大，我不执着。那他本来是因为放下才欢喜，结果他在放下的时候，从放下里面得到另外一个执着，所以加来加去，减来减去也没差别，因为他从放下的时候另外找另外一个东西来补，所以有时候跑来跑去其实都没改变。好，我们休息一下。